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沙利文和王毅在维也纳谈了2天，聚焦多方议题。
耶伦说，七国集团研究如何反击中共的经济胁迫。
美国指控南非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美联储官员强调，紧缩政策可能要持续更长时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外交消息人士周四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本周六将在梵蒂冈和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会面。教宗日前曾经透露，教廷已经参与了一项和平任务，尝试结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不过，方济各并没有提供有关这项和平倡议的进一步资讯。泽连斯基的行程也没有正式公开。周四是由意大利的安莎通讯社率先披露泽连斯基的访问计划，并说泽连斯基周末也会访问德国。据意大利政界消息人士说，泽连斯基基本周末可能会在罗马驻足。如果泽连斯基确实到访，也会跟坚定支持乌克兰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另一方面，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周四发布的一项对泽连斯基的专访内容，他在访谈中说，乌克兰部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准备，以对俄罗斯军队展开各界期待的反攻，显示反攻时间将有所延后。泽连斯基说，我们取得军备后就可以向前推进并取得胜利，但是我们会失去很多人员，我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需要等待，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四说，训练乌克兰军队所需的 M1 坦克已经提前抵达德国，并将在2到3周后投入培训和使用。他当天对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说，这些坦克已经转移到战区，以便乌克兰人展开训练，预计需要10周的时间完成培训。这些埃布拉姆斯 M1 主战坦克将可以在战场上就位，估计初步投入欧洲战区的 M1 坦克达到31辆。奥斯汀说，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加速坦克交付的时间，预计会落在今年初秋。另一方面，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参议员葛兰姆周四提到俄乌战事更广泛的影响，并指出中共是否会因此考虑攻取台湾。对此，同样出席听证会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说，中共正在非常仔细地关注俄乌战争，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获胜，北京将可以获得某些经验，尽管这不是唯一具有决定性的考量，但他认为中共将把这纳入是否攻取台湾的决策过程，因此乌克兰战争的结果从更广泛的议题来说至关重要。
周四，拜登政府推出了一项移民新规，拒绝向大多数非法越境的移民提供庇护，并向边境增派人员和资金，以应对史无前例的移民潮。由于适用于疫情期间辅助执法的美国第42编法令已经在昨天结束，使得成千上万来自中美洲和世界各地的移民蜂拥来到边境地区，争取在更严格的新规生效之前赶上这场末班车，以入境美国，其中也不乏中国人。据路透社引述一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周三上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拘留了28000多名移民，这似乎创下了单日记录。而德州州长阿伯特本周也扩大了国民警卫队的部署，以帮助拦截和击退试图非法进入德克萨斯州的大量民众。共同应对和加强执法的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说，拜登政府出台新规之后，意味着非法越境的移民将面临更严重的后果。如果他们没有获得庇护资格，可能会被驱逐出境，并且在5年内不得再次进入美国。
11号，据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西卡里说，尽管有些证据表明高通胀有所回落，但是到目前为止，通胀一直非常顽固，这也代表紧缩政策可能会持续更长的一段时间。他昨天在北密歇根大学的一次活动上说，真正的问题是通胀什么时候会下降，如果通胀率居高不下，在经济中根深蒂固， 紧缩政策和殖利率倒挂将会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同时他也补充说，美联储也非常清楚，这将给各种规模的银行带来真正的问题。卡西卡里指出，美国的银行业自三月份以来几次的倒闭事件后，一直承受着特定的压力。如果通胀像金融市场预期的那样迅速下降，人们可能会想象利率正常化，殖利率曲线不变，然后银行的压力就会小得多。但卡西卡里对此没有太过乐观，并说通胀持续存在让政策制定者感到意外。在回答观众问题时，他强调，现在不是重新考虑美联储 2% 通胀目标的时候，短期内还将保持这个目标，至少在通胀率成功降回目标之前不会改变。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周四就香港法治败坏的问题举行听证会，指出自中共政府为香港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在2020年中生效之后，已经有超过千名政治犯，形容情况难以想象，呼吁美国政府对审理国安法案件的指定法官进行制裁。该会主席史密斯更是在听证会上点名制裁两名分处五级法院构架中的第二和第三级的法官胡雅文和郭伟健。国安法催生的政治犯人数急增速度只有缅甸和白俄罗斯可以相比。史密斯警告美国商人，如果他们以为商界不会成为下一个政治犯，只要看看贝恩策略顾问公司的上海总部近期被搜就可以了解。史密斯还在会上预告，将即日起发起联署，促请英国政府协助向港府施加，争取释放黎智英，并邀请英国支持 CECC 提名六名香港知名民主人士角逐今届诺贝尔和平奖，分别是黎智英、李卓人、邹幸彤、黄之锋、何桂兰和陈日君。
据世界卫生组织周四宣布，猴痘疫情已经不再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是在猴痘疫情病例数经一段时间下滑后，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在周四的在线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他已经接受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委员会的建议，对猴痘疫情解除最高等级警报。先前，世卫组织在去年七月份宣布，把猴痘疫情调高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而从2022年1月到2023年4月，全球共有111个国家或地区向世卫通报8万7000多起猴痘确诊病例，其中有140起死亡病例。谭德赛在记者会上说，虽然取消了全球卫生紧急事件，但这并不代表这项工作已经结束，因为猴痘目前仍然属于公共卫生的重大挑战，仍需要强而有力、主动而且可持续性的应对方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沙利文和王毅在维也纳谈了两天，聚焦多方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人类基因组在2003年首次被解码，然而原始基因组的参考资料中有七成的基因数据来自同一个人，意味着它存在很多缺陷。20年后，最新的科学突破带来了第二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更详细的人类基因码可进一步解释人类的多样性，对于遗传性疾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科学家11号公布了第一份人类泛基因组参考草图，这是一份更多元而且准确的人类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 DNA 蓝图。研究人员认为，这项重大的科学里程碑预示着基因诊断的新时代的到来。刊登在《自然》期刊的最新研究，利用47名参与者的完整基因组资料，包括不同种族背景的人。这个新工具称为泛基因组，它像地铁路线图一样，显示了人类基因组中共同的部分以及差异的区域。这个名叫人类泛基因组参考联盟的大型国际研究团队说，计划纳入来自中东、非洲和大洋洲的更多代表，在明年年中把样本人数增加到350人，最终要创建一个更完整精准的人类基因组参考序列，反映世界人口的多样性。
天文学家近期观测到人类观测史上能量最强大的宇宙爆炸奇观。卫报报道，这起爆炸被命名为 AT2021LWX， 发生在距离地球80亿光年的地方，应该是巨量气体云遭到黑洞吞噬所引发的。形成的火球体积是太阳系的100倍，亮度是已知超新星的10倍之多，而且到目前为止已经维持了三年，是人类所观测到的能量最大的爆炸。率领观测的南安普顿大学天文学者怀斯曼说，这起爆炸最开始被忽视了一年多，随着亮度逐渐增加，加上后续观测发现距离地球有多么遥远之后，才明白其规模大到难以想象。怀斯曼说，我们估计这是一团体积较太阳系大出100倍，亮度约为太阳2兆倍的火球，在这三年中所释放出的能量约是太阳100亿年生命周期能量总和的100多倍。报道指出， AT2021LWX 不是观测史上亮度最高的现象，在去年观测到的伽马射线爆炸 GRB221009A 亮度更高，最大的差别在于后者维持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前者不但持续了三年，而且还在增强中。
推特 CEO 马斯克周四发推文说，他已经为这个社交平台找到了新的 CEO， 而且他大约六个星期后就会上任，但马斯克并没有公布人选的姓名。马斯克身兼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执行长，消息传出后，特斯拉公司的股价飙升 2.4%。 马斯克说，他的角色将转变为执行主席兼首席技术官，负责监督产品、软件和系统操作员。马斯克在去年11月曾说，他希望减少在推特上花的时间，并最终找到一位新的领导者来运营这家社交媒体公司。路透社报道说，特斯拉投资者一直担心马斯克在收购推特后把自己搞得太累。微步证券分析师丹·埃夫斯在一份说明中说，看来马斯克作为推特首席执行官的日子将要结束，从而对特斯拉的股票来说是一个重大利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周四连续两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奥地利维也纳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进行长时间的会晤。一位不具名的资深官员说，两个人在两天内长谈了大约八个小时，双方聚焦在美中关系、两岸局势以及当前的乌克兰局势等多方面问题。请听报道。
据白宫周四表示，国安顾问沙利文于10号和11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与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会晤，就美中关系、两岸等议题进行坦率谈话。这也是中共侦察气球事件后美中高层的首度会晤。白宫指出，这次会谈是美国努力维系双边沟通渠道畅通、负责任管理竞争的一环。双方同意在去年11月的拜习会的基础上维持重要战略沟通管道，以推动上述目标。一名资深官员周四在国安会背景简报会上说，本次会谈并没有必须要克服的议题，交谈非常坦率，具有实质性与建设性。双方都明白在许多议题上存在分歧，有些地方也无法改变对方想法，但外交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需要说明立场，并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在台湾问题上，资深官员在简报会上说，沙利文向王毅重申了美国坚守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公报与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也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不支持台独，并期待两岸差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沙利文对王毅强调，美中在过去40多年来都能够没有冲突地处理这项议题，同时认知双方在台湾相关议题上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关于导致布林肯国务卿推迟北京之行的中共间谍气球事件，资深官员说，这正是危机沟通，双方都了解到这起不幸事件，而现在正在寻求重新建立标准沟通渠道。除此之外，美方在会谈中也提出对被中共不当拘押的美国公民问题提出关切。与此同时， 沙利文也向王毅谈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中共可能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援助，但是没有提供进一步细节。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四说，包括美国在内的七国集团成员对中共以经济胁迫的方式对待别国的做法感到关切，并在考虑如何对此进行反制。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前，周四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考虑就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实施进一步目标更狭窄的限制，并且与七国集团的盟友持续就此进行磋商。耶伦指出，美国政府内部已经对此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讨论，但是还没有就最终方案做出决定。华盛顿希望与盟友和伙伴认真讨论此事，并认为理念相同的国家之间的协调行动最为有效，也最为有用。路透社报道说，本周在日本新泻县举行的七国集团财政会议上，中国始终是与会者思考和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在轮值主席国日本的主导下，七国集团正致力于供应链多样化，并减少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严重依赖。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在敦促政府加强对美国公司和个人在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投资监督，理由是对国家安全和供应链问题的担忧，并敦促总统拜登发布行政命令，G7计划在推出主要峰会公报的同时，首次发布单独的经济安全声明。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看到的文件，这份声明将包括共同阻止、回应和反击经济胁迫的承诺。近几个月来，中共对美国武器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公司实施新制裁，对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展开调查，还突击搜查美国尽职调查服务公司美思明治，并拘留了日本安斯泰莱制药集团的一名高管。此外，根据中共商务部的一份审查报告，习近平目前正在考虑限制西方获取对全球汽车行业至关重要的材料和技术。耶伦说，许多七国集团成员都对这种动作有共同的担忧，并希望看到我们可以共同采取什么措施来抵制这种行为。他说，中共显然对澳大利亚和立陶宛使用了经济胁迫，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关注的问题。耶伦还表示，七国集团将采取额外的措施，防止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逃避西方实施的制裁。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以及欧盟。日本五月还将在广岛举办七大工业国的年度高峰会。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11号，美国驻南非大使布里吉蒂在首都比勒陀利亚召开一场记者会，指出南非在去年12月通过一艘货船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这艘货船当时在开普敦附近的海军基地秘密停靠了3天。对此，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说，当局正在进行相关调查，但他拒绝做出进一步评论。请听报道。
美国驻南非大使布里吉蒂周四在南非首都普里托利亚召开一场记者会，指出去年12月初，南非在开普敦附近的一次历时3天的秘密海军行动中，向俄罗斯提供了武器，支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南非多家新闻媒体也报道了美国驻南非外交使团负责人布里吉蒂大使的评论。他说，美国确定这些武器被装上了悬挂俄罗斯旗帜的阿尔夫人号货轮。这艘船秘密停靠在西蒙斯敦的海军基地，后来开往俄罗斯。他形容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南非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这是极其严重的事件，这让人们质疑南非号称中立的立场。在周四稍晚的南非议会上，反对党领袖约翰·斯汀霍森询问总统拉马福萨，南非是否积极向谋杀和残害无辜人民的俄罗斯军人提供武器。拉马福萨含糊回答说，这件事正在调查中，我们到时候将能够谈论此事，但他拒绝做出进一步评论。斯汀霍森领导的政党民主联盟今年早些时候也就一艘神秘的俄罗斯船在西蒙斯敦基地停留一事提出了质疑，当时南非政府没有立刻发表公开声明，仅表示需要进一步了解信息。而据南非国防部长坦迪·莫迪斯在12月末说，那艘船似乎是在处理一批弹药的旧订单。他示意这批武器是从船上卸货，而不是向船上装货。 此后，南非在今年1月还接待了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他进行了会谈。拉夫罗夫利用这次机会把乌克兰战争的责任归咎于西方，引发美国对南非保持中立的质疑。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和国会领导人延到下周才进行债务上限谈判。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和国会领导人延到下周才进行债务上限谈判，
加拿大效仿美澳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防止中共干涉内政，
菲利普愿意付6200万和解美国监管机构对其在中国行贿的调查，
欧洲议会通过文件，催生全球第一套 AI 监管规则。
我们首先来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拜登和国会领导人原定在今天举行债务上限谈判会议，一位白宫官员告诉《国会山报》，这次会议将会延迟到下周早些时候举行。在进入这一国家最高级别的会谈之前，现在工作人员一级继续商谈。昨天早些时候，两党工作人员在国会大厦举行了2个多小时的会谈，讨论潜在的预算协议。共和党人要求在下一财年削减约1300亿美元的支出，并限制10年的总支出，以换取民主党人的要求，提高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目前双方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巨大分歧，还是很难预见是否能够在近期达成协议。财政部长耶伦已经警告国会，联邦政府将在6月1号前耗尽资金，如果不能在这之前解决债务上限问题，美国将面临历史上的首次债务违约。
加拿大政府消息人士证实，加拿大已经形成广泛的共识，赞成建立一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环球邮报先前提报，中共干预2019年和2021年的国会大选。环球邮报两周前又援引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秘密报告说，中共曾经在2021年试图恐吓保守党籍众议员庄文浩和他在香港的家人。特鲁多政府在5月8号决定驱逐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外交官赵薇，因为他可能参与威胁庄文浩和他的家人。作为报复，中共稍后宣布驱逐加拿大驻上海领事甄议会。根据加拿大新闻报报道，加拿大将效仿美国和澳洲的做法，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以打击中共和其他国家干预加拿大事务。加拿大公共安全部是在今年3月就建立外国代理人制度启动了公众咨询，并在5月9号结束咨询。公共安全部长门迪奇诺说，加拿大需要这样的工具来有效地打击外国干预。
苏丹内战持续，美国国务院一名不具名的官员说，今天稍早，苏丹政府军和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承诺，他们会保护平民，也会让苏丹的人道援助可以顺利进行，并恢复水电，但双方仍然拒绝停火，拒绝保持安全距离。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苏丹政府军和快速支援部队近期在沙特阿拉伯红海城市吉达进行谈判，在将近一周的会议后，双方终于签署声明，将优先让人道救援协助可以顺利运作，并开始恢复当地的水电，准许埋葬死者等。路透社指出，根据美方官员的消息，尽管双方并未在今天的声明里达成停火协议，但双方承诺将会在近期针对短期停火尽快达成共识，届时双方的停火机制，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等也会参与监督。目前还不清楚会不会有其他国家介入。
荷兰皇家菲利普公司同意支付6200万美元以和解监管机构的指控。监管机构说，菲利普公司不正当地操纵中国的采购流程，并对中国公立医院的公职人员施加影响，违反了美国的反贿赂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周四说，2014年到2019年期间，菲利普在中国采取了多项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策略。SEC 说，菲利普在中国的子公司违反了这项法律的内部控制和账本记录规定。SEC 说，菲利普已经同意在不承认或否认调查结果的情况下和解指控。菲利普在声明中说，这起事件结束了 SEC 对公司在华业务投标违规行为的调查。先前，菲利普曾经披露过相关调查。菲利普说， SEC 对巴西和保加利亚类似指控的调查，以及美国司法部的一项平行调查也已经结束。这是菲利普公司第二次因海外腐败行为指控跟 SEC 达成和解。2013年，菲利普支付了450万美元以和解他在波兰的业务涉嫌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问题。
拜登政府5月11号建议限制煤炭和天然气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全国矿业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诺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是政府攻击性的规定，目的是过早地关闭煤炭产业。美国环保局局长迈克尔·里根周四说，新规定将极大减少化石燃料火力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这项建议如果最终敲定，将是联邦政府首次限制现有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环保局说，几乎所有火力发电厂以及大型经常使用的天然气发电厂都必须在2038年前切断或捕获将近全部的二氧化碳排放，无法满足新标准的电厂将被迫退役。工业组织和倾向共和党的州指控民主党政府在环境规定上越界，并警告可能会对电网造成可靠性的危机。这项规定是环保局限制电厂排放和废水处理的至少6个规定中的其中一个。
2022年在南加州尔湾犯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死五伤枪击案的周文美，因涉嫌几十起联邦仇恨犯罪而被起诉。美联社报道，美国司法部11号公布起诉书，以98项罪名起诉住在拉斯维加斯的周文美，包括使用武器和爆裂物、强行妨碍宗教自由活动等。当局说，69岁的周文美2022年5月15号在南加州尔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活动上持枪攻击年长教友，行凶前还封锁了逃生门。调查人员说，周文美有2把手枪、好几袋弹药和4个瓶装的汽油弹，犯案动机是出于对台湾的仇恨。美国司法部在声明中说，周文美被起诉的罪名中有45项是以武力妨碍自由行使宗教信仰导致一人死亡、杀害其他44人未遂，并涉及使用枪支、使用爆裂物和纵火未遂。加州城县检方去年以谋杀和谋杀未遂等罪名起诉周文伟，但他不认罪。网络记录显示，周文伟目前羁押在城县不得交保，预定7月14号出庭。周文伟如果被定罪，最重可能被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欧洲议会通过文件催生全球第一套 AI 监管规则，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四警告，如果是美国没能提高债务上限而引发债务违约，将对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包括借贷成本的上升。国际货币基金发言人科扎克昨天在记者会上说，在适应比过去高得多的利率环境下，美国当局需要对银行业潜在的新弱点保持警惕。科扎克补充说，国际货币基金无法立即量化美国违约对全球经济成长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在4月份时曾经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成长为 2.8%， 但出现资产价格回落和银行贷款锐减的金融市场动荡，可能使经济成长幅度回落到1%。他也提到，由于利率持续上扬，可能会是美国违约和全球经济不稳定带来的结果之一。国际货币基金希望避免那些严重的影响。出于这样的原因，他呼吁美国两党合作达成共识，以尽快解决问题。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周四说，存款保险基金因为硅谷银行、标志银行和第一共和银行的倒闭，流失了160亿美元，将要求美国大型银行承担补充资金的大部分成本。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董事会议上提议，银行监管机构根据2022年底持有的未投保存款金额，对资产超过50亿美元的贷方未投保存款收取0.125%的特别征收费用。FDIC 说，虽然这项费用适用于所有银行，但实际上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贷方将支付95%以上的费用，资产少于50亿的银行则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预计约有113家银行将支付这笔费用，这笔费用预计将从2024年6月份开始分8季征收，可以根据保险基金预估损失的变化进行调整。
中国5月11号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4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的增长降到2年多来的最低水平，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的通缩加剧。这表明政府需要祭出更多的刺激措施来提振新冠疫情后疲软的经济复苏。中共国家统计局11号说，今年4月的 CPI 同比增幅为0.1%，创下2021年2月以来的新低。此前的数据显示，2021年2月的 CPI 为年减 0.2%， 之后一直维持正成长，其中去年9月的增幅最大，达到 2.8%。 分析说，外界预期中共政府将会提出更多的刺激措施，以支撑经济的需求疲软。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0号、11号和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会晤长谈近8个小时。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说，美中双方这次是在各说各话当中去探索对方的让步空间。请听报道。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0号、11号在奥地利维也纳与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会晤，两个人在2天内针对台湾、间谍气球、乌克兰等议题长谈了8个小时。这是继2月爆发中共疑似间谍气球飞越美国领空事件之后，美中举行的最高层级会晤。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表示，基本上美中双方这次只有对话，没有共识，其实是在各说各话当中探索对方的让步空间，跟如何把双方的僵硬气氛缓和下来。以美方的立场来讲，它是一面对抗一面对话来管控冲突。吴家龙说，
美国一直是这样操作，间谍气球、台湾议题、俄乌战争这些议题，坦白讲美国都没有要做实质的让步，那么找机会保持对话，然后要中方了解美国立场的情况下，不要越界，不要踩红线。双方其实是在做这样的事情，等于说互相做警告，甚至于互相做最后通牒。所以到最后就是比拳头，谁的拳头硬。
这种双方透过对话来避免升高冲突，吴家龙认为，中方应该在实质上会满足美方的要求，对美方做出退让，但是口头上姿态上还是会拉高，以免被内部解读为当权派在丧权辱国。他说，
那么可能会在其他方面升高姿态，比如说人民币国际化、去美元，一些其他议题上面拉高姿态，来缓和目前讲到的几个议题方面的低姿态。就是中共会在 A 议题放低姿态，那就在 B 议题拉高姿态，让人家觉得中共并没有让步，但是实质上他在 B 议题没有让步，不等于他在 A 议题上面仍然保持强硬。
对于近日传出拜登总统正在安排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不过中共外交部11号却称没有习拜通话的讯息。吴家龙观察到，
中共现在可能在忙的一件事情就是阻止资金外流，在经济跟金融方面忙得焦头烂额，人仰马翻的，所以当务之急就是阻止资金外流。现在美国在货币紧缩，中国在货币放水，肯定会有很多资金要离开中国。最近中共内部的事情很多，权力斗争升级，变得更激烈，所以习近平现在忙着内部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不急着要跟拜登对话。我估计可能在北戴河会议之前才会有对话。如果习近平跟拜登有对话，可以增强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无论如何，中共现在内部是自顾不暇，这个时候习近平确实没有精神去跟拜登通话。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周四，欧洲议会公民自由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当天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一份立场文件，呼吁应限制欧洲的人工智能使用方式，同时继续推动产业创新。如果该草案在下个月获得全体议会表决通过，将是全球出台的第一套人工智能的监管规则。请听报道。
据欧洲议会周四核准的一份立场文件，向通过全球首套人工智能监管法案迈出关键一步。相关法案计划于下月提交欧洲议会全体表决，之后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和欧盟执行委员会代表将在三方会谈中商定法案最终条款。据议员们表示，周四的投票堪称一项历史性行动，希望这有助催生全球第一套人工智能监管规则。根据文件内容，人工智能工具将依照风险层级作出分类，从低风险到不可接受。使用此类工具的政府和企业将根据风险层级承担不同义务。不仅在欧洲，在美国，人工智能应用加入监管议程也逐渐浮上台面。目前，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已将 AR 监管列为优先事项。根据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下属的隐私技术和法律小组委员会发布的一份声明称，该委员会将于5月16号听取 ChatGPT 之父奥特曼和 IBM 首席隐私官克里斯蒂娜·蒙哥马利的意见。由于更强大的 ChatGPT 正快速突破和发展， IBM 首席执行官克里希纳日前曾表示，在未来5年间，人工智能将取代 30% 的事务性工作岗位。更有不少人认为 ChatGPT 的自我迭代等风险或会引发 AR 生化危机，甚至有可能发现碳基生命被烯基生命所代替。而在 GPT-4 更强大的功能问世后，特斯拉 CEO 马斯克不久前还带头上千名科技人士发布公开信，呼吁暂停比 ChatGPT-4 更强大的 AR 系统开发。公开信表示，只有在我们确信其效果是积极的且风险可控时，才应该开发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